四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过，现在开始耶稣所碰到的就是人一直要找他的什么把柄，因为想要除掉他。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从现在开始呢，耶稣就一批一批的人来找他麻烦。那有一个弟兄他这样子说，那些人要来献祭的时候，他们不是带着牛或者带着羊来吗？这个祭物要献上之前，一定要经过谁的眼睛去检查？祭司。祭司就要在这个，不管你任何一个人带祭牲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挑毛病专家，他就在那里看，从头一直看到脚，看看这个祭物是不是完美无瑕。那么现在耶稣不就是神的羔羊吗？对不对？他要被献上，挂在十字架上献祭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就允许这些他的仇敌就来挑他毛病，盼望从耶稣的身上找到任何的瑕疵就可以来修理他。当然仇敌的毛病眼光是要挑毛病来杀他，可是在神的眼光呢，却是让这些人来挑毛病的过程中来证明什么？他是无瑕疵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找，从头找到尾，里面查外面的查，都是证明他没有把柄可抓。所以最后耶稣是死于等于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大祭司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是。完了，这个就是罪名，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说前妄的话。人，你明明是人，你怎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呢？所以就凭这句话就可以杀你。所以你看到耶稣说真话，他们把他杀掉。到了这个后来那个罗马的巡抚又问他，你是王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定耶稣有罪的这个罪名都不成立的，因为耶稣所说的是真的，但是人说你胡说八道，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这一路上来人就是要找把柄。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批人来找耶稣，找什么？他挑的什么把柄呢？27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指着耶稣跟他的门徒。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我们一起念，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是从人间来的，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耶稣的智慧，看见没有？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一定是直来直说嘛。你问我仗了什么权柄，我就告诉你，这个我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当这一批人来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答案是什么？耶稣如果要回答，他怎么说？付给我的权柄，对不对？那么可是这些人如果听到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可以用这句话来抓他。哎，在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来讲，上帝的权柄在哪里？对，就在我大祭司的手里，我是替天行道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公然说你的权柄是上天给你的话，你不是跟我怎么样 打对台吗？对不对？我的权柄是上帝给我的，因为当年是给谁的？我的祖先是谁？大祭司的祖先是谁？亚伦呢？亚伦是上帝设立的，这个权柄一直从老祖宗一直传到我嘛。所以他在他的心目中，我就代表了谁？上帝啊。你可以看看，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说权柄是上帝给我的，那你不是就是跟着我对干吗？对不对？但是他们如果他们谦卑的话，看见耶稣所作所行，他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个死人复活，这些神迹，他们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办得到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那现在看到耶稣就做了这样多的神迹奇事，证明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否则他哪里有这个本事能够叫死人复活，叫鬼出去？这都是这些人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如果是一个谦卑的心，看见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应该来到一个结论，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有一个人下这个结论，你记得是谁吗？啊，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说，你所行的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看见没有？这个人是头脑清楚的人。可是这些人呢，叫做利欲熏心，瞎了眼，看了也不承认。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所以耶稣不回答，对不对？耶稣就反问他们说，那约翰怎么样啊？他你们都认识啊，他的权柄从哪里来的？那他们就在耍什么啊？耍政治。他们就耍，如果我们这样讲啊，是他会这样讲，如果我们那样讲啊，干脆说我不知道。他们是自己骗自己，自己骗人。那我不知道，耶稣说你既然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这将他们一军，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存心根本就是不正，他们就是一直在动歪脑筋要找耶稣的把柄，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就根据这个情形，十二章的前面这一段话，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就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在说什么呢？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说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篱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到时候打发一个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去，又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那个仆人。后来打发好些仆人，有的被打的，有的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爱子，后来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个园户被彼此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产业就归给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把他杀了，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样办他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是一个比喻，对不对？他在讲谁啊？这个园户是谁？是这些宗教领袖。那个葡萄园是谁？是这个以色列，以色列是那个葡萄园。这些宗教领袖是管这个葡萄园的人，对不对？是园户。那么谁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上帝这么多年来一直派许多的仆人，这些人是谁呢？先知。那么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怎么样对待这些历世历代的先知呢？有的把他打一顿，有的先知呢把他杀掉，对不对？侮辱这些神的仆人。那最后这个葡萄园主人把儿子打发来，这儿子是谁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很简单的就把你们犹太人整个的历史就怎么样 讲出来了。所以他们后来就发现什么事情，十二节，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所以他们自己心里肚里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怎么样？心知肚明嘛。他知道耶稣是借这个故事在讲谁，讲他们，对不对？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就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说，有一天你们这些园户会怎么样啊，要被除灭，你们这些人都要被神除灭。他也同时预言了他自己呢要被你们杀掉，看见没有？这个整个的故事是一个预言，也讲了以前的历史，又讲了将不久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这个故事就是叫做简单明了，把整个犹太人的故事就这么讲出来。这是耶稣的智慧。好，这是第一波。然后第二波的人来了。第二波人是谁呢？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就要看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讲到目前为止讲得好不好啊？甜言蜜语，把耶稣好好的怎么样捧一捧。但是后面就来了，他们花样就在后面。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请问这句话有什么陷阱在那里？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你就要知道他们现在的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犹太人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他们是被统治的殖民地，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但是呢，他们被罗马人来管，而给他们有一个自治权，所以他们是殖民地。那么殖民地呢，受保护，可是你们要干嘛？每年要交什么？交税啊。而且罗马人的税是很高的，所以就在这些鹅身上拔毛，他们拔得哀哀直叫，所以他们很气罗马人的。所以呢，所以他们就瞧不起他。而且由罗马人抽税的时候，找谁来做抽税的税吏呢？就找你们自己犹太人。他叫以夷制夷，就用你。所以我们知道马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是犹太人，可是他去做税吏，所以他去抽自己同胞的税，所以犹太人恨税吏，骂他们叫什么？犹奸。我们中国人骂这种叫汉奸，这些人就变成犹奸，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榨取自己同胞的钱去给谁呢？给罗马人，懂不懂？这就是这个历史的背景。所以他们想到抽税就很火大。好了，那现在这个问题是陷阱陷在哪里呢？如果耶稣说可以，那你耶稣就是什么人？油煎嘛，很简单嘛，对不对？你如果是众人所以为你是王，那你应该是怎么样？抗议啊，登高直呼啊，不要交税给外国人呢，对不对？那你就证明你是有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题目是很狡诈的一个题目。前面先把他捧的，哎呀，你是诚实的人，你是怎么样啊？然后现在来一个陷阱，问他：你如果说不交，那你是什么？你交你是油煎，你不交呢？你是现行反革命， 你革谁的命啊？罗马的命。所以你不管怎么回答，他都可以抓到你的把柄，看出来没有？这个题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耶稣怎么回答？我们该不该纳税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像拿一个银钱来给我？他们就拿来了。耶稣说，这个像，这个号是谁？他们说是该杀。就是我们在美国的那个钱像上是谁啊？好几个不同的嘛。一块钱的像上是谁？我们都搞不清楚，花了这么多钱，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是谁。反正那个上面总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钱的像就是当时的元首凯撒 Caesar。 所以耶稣就说了这句名言，他说什么？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这一回答，这些人怎么样？傻眼了，没话讲。本来是想尽办法来抓他，现在连一个把柄都没有。他们就很稀奇，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好了，这是第二波人就这样过去了。你知道第二波人是什么人？是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人，政治。而法利赛人呢，希律党是搞政治的，这个法利赛人呢是搞宗教的，他们是一生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悦的人，所以他们是搞宗教的人。那这些搞政治的人也好，搞宗教的人都来找耶稣的麻烦。那么现在第三波人，撒都该人。那么撒都该人是什么呢？他这边有解释，十八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什么复活的事，他们就来问耶稣。你知道撒都该这是一个教派，在犹太人中间有两大教派，一派的人就是这个法利赛教派，另外一个教派呢就是撒都该，撒都该是第二大教派。那么一般来讲，祭司这个家族啊，利未家族，他们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教门的呀。那么这个法利赛的呢，就是这些文士啊，抄写圣经、讲解圣经的这些圣经教师，都是法利赛人。那么这两派人呢，死对头。为什么是死对头呢？因为都想要争什么权？宗教领导权。因为在那个时候，政治权是抓不到，政治在谁的手里？在罗马人手里。所以他们没有政治权，但是他们有宗教权。所以这两派，这两个神学教派呢，就一天到晚就斗来斗去。可是他们现在忽然间联合起来了，为什么联合起来？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这共同敌人是谁呢？耶稣嘛。所以他们本来是吵架的，现在为了耶稣他们就联合了。一致对外。那撒都该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说他们不相信复活。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们不信复活，不信天使，凡是理性不能通过他们都不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唯理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就是所谓科学主义，就是一切不能通过人理智的都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呢，在现代神学里面就有一派的人就不认为圣经讲到耶稣是童女生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科学不能证明，所以不相信童女生子。那也不相信耶稣什么五饼二鱼可以叫五千人吃饱，这个怎么可能？五饼二鱼怎么叫五千人吃饱？也不合乎科学，这也不相信的。那耶稣从不从死里复活，那更不可以相信了。 所以在现代神学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些神学家是属于这种理性派的人，科学主义者，一切是以科学精神来可以证明，那他们就相信，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他们绝对不相信。这个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直到今天，在这个神学界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我不讲它是主流，很大的一个流派。那么另外这个所谓的法利赛的这个教门呢，他们是都信的，他们相信天使，他们也相信死人复活，所以这两派就斗。这是你们迷信，他们说这些人是迷信，但是这些人说，我们如果神是我们的神，如果不能这样做，我们还信这个神干什么？所以在这个点上，他们还是对的。好了，那么现在这些撒都盖人呢，就不相信有复活，那么他就想怎么样来考耶稣，他们就想了一个怪题。那我们看这个怪题是什么？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立子生子立后，这是犹太人的律法规定。那现在这个兄弟有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一下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个妇人也死了，这是天下第一怪题吗？好，如果你说有复活，那么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什么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所以耶稣劈头就把他们怎么样，好好骂一顿。你们这些人撒都盖人都是当时犹太教的什么神学家、祭司的家族，都是你们这一派的人，你们读不读圣经呢？当然读啊，这些人圣经很熟的人。但是耶稣却说什么？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看见没有？所以圣经可以白读的，读了半天白读，一辈子在那边研究也是白研究，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圣经如果不明白，你就叫做走火入魔，不晓得神的大能。人从死里复活，下面说什么？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婚姻是什么？是现世今世的，来世呢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用不着说这是我的先生，那是我的太太，不需要，因为那个关系已经解除了。
感谢主。
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他下面二十六节论到死人复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因为这些人最大的难题就是死人没有死人复活，死了就一死就怎么样，白了。好，现在耶稣就要来解答到底有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你看，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中文就没有办法表达这段话的精髓，中文没办法表达的。你想为什么耶稣讲了摩西当年的这句话就证明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中文看不出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这句话就证明有死人复活呢？那你就要回去看他这里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是在哪里记载这件事情。你就要去诗篇不是出埃及记三章六节，出埃及记的三章六节， 出埃及记三章六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旷野，因为他摩西正在旷野牧羊，他那个时候几岁啊？八十岁。他在旷野已经混了多少年了？
40年。
他牧羊已经牧了40年，所以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他说我这辈子没有看过。什么事呢？这是荆棘篇嘛，哈，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灼，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圣地。又说，下面就是那句话了，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就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所以这句话就是现在耶稣引用的这句话，来告诉撒都该人说，你们大错。为什么你们大错呢？从这一句话就证明有死人复活。为什么？那么中文没有办法表达，因为中文的动词永远都是一样的，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通通是一个字。我吃饭，我昨天吃饭，我今天吃饭，我明天吃饭，都是吃，你看不出它的时态。英文就不一样了，我昨天吃饭呢，I ate my dinner， 要 ate， 不能说 I eat my dinner yesterday， 不可以的，一定是 I ate dinner yesterday， 我昨天吃了饭。那明天吃的话也不能说 I eat dinner tomorrow， 不可以的，你一定要说什么 I will eat， 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动词要表明它是过去的事情，还是现在的事情，还是将来的事情。这个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或者其他的文都可以表达的，就是我们中文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中文只能表演诗，朦胧美诗可以，但是绝对不 scientific， 不科学，复数单数也没有，时态也没有，所以就很不科学。所以中国为什么科学一直不发达，跟我们语文有关系的，我们都是差不多就好了啦。那现在你看，这里就是要表达它的时态。现在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神对亚伯拉对这个摩西说的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离开摩西有多少年呢？啊，500年，因为亚伯拉罕到耶稣刚刚好2000年，摩西到耶稣是1500年，所以亚伯拉罕到摩西刚好500年。OK， 所以现在讲的就是他们的祖先，从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就是以撒，他的儿子就是雅各，所以祖孙三代，祖孙三代，神说我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请问离开他们有500年，那他的动词要怎么用？对不对？所以他就应该说，要怎么说？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 was， 对不对？然后 I was God of Isaac， I was God of Jacob， 这是就表示他的时态跟他的年代是怎么样符合的。可是这句话不是这样讲， I am God of Abraham， I am God of Jacob， 是 am 是什么事？现在是。好了， 现在问题在这里，500年前的人，神自我介绍的会说 I am 代表什么？这三个人现在还怎么样？还活着，看见没有？这三个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所以神说 I am 他们三个人的神。如果这三个人是死的话呢，那么神就要说 I was 他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懂了没有？那中文就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我在讲义上呢，我就把这个英文印出来，写到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耶稣的回答。你说没有死人复活，那你们念的圣经上不是明明这样讲的吗？就证明亚伯拉罕虽然死了，可是他在神那里还是活的。嗯，以撒虽然死了，他在神那里还是活的。雅各也是如此。所以神的儿女肉身可以怎么样死，可是我们的灵魂却一直活在什么神那里，神的面前。所以神说他们还是活的，看见没有？所以他说你们大错，就是说你们以为死了就了了，其实死了还活着，没有了。这是第三批人考耶稣的问题，耶稣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回答。第四个问题，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条，哪个是第一要紧的呢？所以这里这是第四个问题，这是文士来考他的。文士就是也是读圣经深通这个经文的人。那么他现在要表现一下，你看我文士都是神学院毕业的，都是神学院毕业的。那么你耶稣呢，初出茅庐，对不对？30几岁，也没有一个文凭的。那我来考考你，你的律法常识是什么？所以就问他说，律诫命中第一条最大的是什么？耶稣就回答，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什么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所以你看，10条诫命耶稣就把它浓缩成两条。10条诫命头4条是讲到神，后6条是讲到人。后6条讲到人的第一条是什么？要孝敬父母。最后1条是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牛、卑仆，什么什么什么，不可以贪心。所以这6条是讲到人与人相处的事情，前面的4条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那么现在当他这样来，这个文士这样来考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这10条就是分成前4条，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4个尽代表什么意思？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说你所有你的思想 你的心，你的力是你的 physical， 每你全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每一分力量都要拿来干嘛？爱神。这就是前四条诫命的总结。神要求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都应该干嘛？爱神。而且不可以在他以外还有别的爱，因为所有别的就是叫做什么？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就是凡是代替耶和华的就是偶像。因为神是最高的神，是独一的神，看到吗？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位神配人用这样大的爱情来爱他呢？因为他是独一的神，他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就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说，我这样爱你们，所以你们呢也要这样爱我。所以这是整个圣经里面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你去看佛教、回教、其他任何一个教，没有一个人，这些经典里面这个上帝，当然佛教没有上帝的，如果有上帝，那只有在别的经典里面看到告诉你我爱你。回教讲的是什么？你要顺服阿拉，没有讲叫你爱阿拉，没有的，因为从来没有说阿拉爱你，没有的。所有在任何宗教的经典里头都是叫人乖乖听我的话，可是只有上帝的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我就是爱，我爱你，你呢也要爱我。爱有一个前提，爱的前提是什么？你看，如果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而那个女孩子不爱他，啊，那你就知道发生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单恋，对不对？那这个男人就会疯狂，啊，他要想办法怎么样得到这个女的，那他就想了，啊，拿把枪，拿把刀，你爱不爱我？不爱我，我自杀。有没有这种事情？有没有？当然有啊。那但是不管他这个刀是杀他还是杀自己，这个 work 不 work， 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有美满的幸福的婚姻？谁都不会相信这个婚姻会成功。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成功的婚姻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这个前提是什么？心甘两厢情愿，对不对？任何一方勉强就不行的，对吧？他必须是两厢情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人在神的心目中，神给了一个人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叫做什么？自由意志。因为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爱情的存在，你知道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他是被赋予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神给我们的目的，你看神造所有的万物，树叫你长在这里就长在这里，对不对？他不能说我不喜欢这，我要搬家，树不能搬家的，那除非你人去把它拔出来就种，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树自己不会搬家的。所有的一切的生物在这个世界上，神都没有给他们自由意志，只有人，人可以独立的思考，可以独立的判断，然后你可以做选择，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要，我不要，这是独有人有这个本事，对不对？好，神为什么给人这么大一个特权？其他都没有啊。地球叫你乖乖这样转就是这样转，365天转一大圈，叫一年， 一天24小时转一圈，这叫一天，你不可以变的。神怎么样定规就是怎么样。可是人呢，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给你一个自由意志。为什么？你想吗？因为神爱我们，而人必须有自由意志，你才能够谈到相爱，否则的话，那就人就变成什么？机器人。你一定要爱我，不然下地狱，对不对？你这样的爱有什么用？没有，没有任何爱的价值。所以人的自由意志非常宝贵，是因为神是爱，所以人有自由意志。也因为这样，所以人要为他的自由意志怎么样负责。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爱情的存在，这是第一。第二，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罪的存在。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没有自由意志连罪都谈不上，一切都是神定的。那你叫我上天堂，我就是乖乖上天堂，你叫我下地狱，我也没办法，我想上天堂也不行，对吧？所以自由意志是很宝贵的，可是很难在神学里面，就是有一个大的教派，就是加尔文派。加尔文派就不承认有自由意志，他说一切都是上帝命定的。那么一切都是上帝命定的，所以这个教派呢就认为你信不信耶稣是老早注定的，老早注定的。所以这个教派里面就不需要传福音的。为什么不需要传？何必传福音？叫你得救你也跑不掉，你一定得救的，对吧？但是这个神学里面有大漏洞，就是我刚刚讲的漏洞。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根本神不能爱我们人，人没有什么跟神没有什么爱情可言。第二，也不可以有罪，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帝面前举手下地狱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不要下地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命令我得救嘛，我为什么要下地狱？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来抗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既然讲到这个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为什么神可以有这样的要求？因为神是爱，他爱我们，所以他要求我们也这样爱他。因为爱永远是什么？对流的，对等的。你怎么样爱那个人，你也盼望那个人怎么样相同的来爱你，否则的话这个爱就很痛苦，就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个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其次就是后面的六条，总结起来，那个六条总结起来就是爱人如己啊。什么意思叫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重要性都跟谁一样？跟我一样。你不可以，因为那六条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件事情上，不可杀人。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人跟你是什么？是一样的。你可以活，他呢也可以活，你没有权利把他活的，因为你讨厌他就把他杀死。对，不可杀人，不可偷窃。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要尊重他有什么？这个东西本来是我的，现在他来把我偷掉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没有尊重什么？这个所有权，这个所有权是我的，我如果没有把它给你，你不能随便就把我偷走，对不对？所以就爱人如己，就是说你怎么样看这个东西对你来讲那么重要，你也应该想到他也是同样想法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个人的价值在这里有一个他基本的价值，他的价值跟你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同等。这就是整个这六条的精神所在。但是有些人解释这个的时候，爱人如己，所以你要先爱你自己。你如果不爱你自己，你就不会爱别人。这句话有毛病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是要对付什么己。人如果爱自己超过爱神，这个人就不配做神的门徒。所以一个爱自己的人是不配做神门徒的人。所以你不要误解说在这里就是神叫我们爱自己，神叫我们舍己。因为我们爱自己根本不要教的，哪一个人不爱自己？对不对？哪一个人都爱自己。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你爱不爱自己的问题，现在神在这里所说的是尊重别人像神尊重你一样。你神尊重我们，神不强迫我们，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如果不献，神不会说这是我把你抢来，不会的。神一定尊重你的那一个基本的权利，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人格。那同样你对每一个人呢，也要跟神这样对待你是一样。这叫做爱人如己，是这句话这样解释才通的。不是说你要爱自己爱得要死，你也像别人一样爱，你也爱他，这个解释是不合乎整个圣经的神学系统的，有矛盾的，有矛盾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律法的精髓。那么耶稣就把它讲出来。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四批人都有自己的文章，都有自己的那个想法，要来考耶稣，要来把他找出他的毛病。找到没有？非但没有找到毛病，还反过来怎么样证明耶稣的智慧，耶稣的什么，他的无罪。你在他的身上，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中间的什么人？佼佼者。他们不是凡夫俗子，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的最高层的人，顶尖的人物。他们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你不小心就掉进去，连死连怎么死都不知道。这些人厉害就在这个地方，你死怎么死都不知道。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样来整，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在他们的手里。那么耶稣在殿里，现在该倒过来了，现在下面是耶稣倒过来问他们问题了。那耶稣问起问题，他们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看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盾。大卫既称自己大卫既自己称他是指谁啊？子耶稣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就喜欢听他。在别的福音书就告诉我们，众人那些人被耶稣 一问，没有一个回答得出来的，没有一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是指什么东西吗？是这个，他大卫写过一篇诗，110篇，第一节。这是大卫的诗，110篇。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对我主说，这里讲到我的主，就是大卫说我的主，对不对？那这篇诗是指着谁说的？你如果读完之后，你就知道这篇诗是大卫的一个预言。预言什么呢？将来有一个人，他要做大卫的位。 那大卫称他为我的什么主，做我的位，称他为主。那可是这个主呢，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也就是说，大卫是整个这一个大卫犹大支派，大卫是犹大支派的。那么下面的，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讲，论资就怎么样排辈。那么耶稣是这个大卫的子孙，那也就在论资排辈上，从大卫到耶稣差多少年呢？1000年。 OK， 从大卫到耶稣刚好1000年，那有多少代啊？很多代了，不管他多少代，你要有兴趣的话，你去马太福音那个家谱，就是算从大卫算到耶稣，看看多少代，14这样子算下来，很长。那么以论资排辈的话，谁要称谁为主？耶稣要称大卫为主才对嘛，因为他是这样子在很晚很晚的才生嘛。可是大卫说他是我的主，所以耶稣就把这个问题就拿出来问他们说，哎，怎么大卫称这个人为主呢？你怎么回答？他们没有一个回答出来，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你看他们问耶稣，耶稣把他们的问题迎刃而解，现在耶稣倒过来问他们问题，他们吓得没有人敢答得出来。所以众人就喜欢听耶稣，因为听耶稣讲道就很过瘾。耶稣在教训人之间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耶稣对这一群宗教领袖的什么判决？看见没有？他们这些人都是宗教的头面人物，讲圣经个个都会讲，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号称长衣游行，长衣游行就是，当时据说这是参考书告诉我们，有钱人就穿长衣 ，OK， 那么他们穿长衣游行就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有钱，又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大家都认为，因为平常人过就过去了，但是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有头有脸的，那么路上的话，人每一个人都要跟他怎么样，请安，请安，请安，他们就很高兴。又喜欢在会堂里面高位，会堂就是他们的礼拜堂，所以他们到礼拜堂里面去了，大家都要请他到怎么样，上座，请上座，对不对？那吃饭的时候呢，也是要做首席，所以这些人物就是喜欢得到人的尊敬，对不对？这就是这些人的兴趣所在。但是人这样尊敬他们，是认为因为他们德高望重，对不对？所以人对他们是这样的尊敬。但实际耶稣说，事实不是如此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换而言之，礼拜天做的是一套，礼拜一到礼拜六呢，他做的是另一套。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让人表面上看他们是很了不起的、很敬虔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神就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你可以骗人，你不能骗谁？不能骗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理解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神当作人来骗。因为我们可以骗人，但你不能骗谁？你不能骗神。宗教就是创造一个假象，都是人骗人，而且都是用谁的名字来骗人？上帝。人很可怕，人很可怕，用上帝来骗人。所以耶稣不能住在耶路撒冷，这就是他的原因。因为这里 都是大家你骗我，我骗你。耶稣怎么在这里能够得着安息的所在呢？因为这里都是大骗子骗小骗子。好，可是在这里耶稣却看到有一个诚实的人。41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银库就在圣殿的旁边，有一个奉献箱，就跟我们礼拜堂这里有一个奉献箱差不多。现在问题是耶稣在干嘛？他看人怎么奉献，看见没有？好，他说有好些财主来了，都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圣经没有讲他们投了多少，对不对？据说有一个报告，这个不知道真是假，但是他们说做了这个整个华盛顿州做了一个报告，在各个教会这个调查每一个教会奉献进账的情形，他们说Bellevue的人奉献最少。谁奉哪一个地方奉献最多呢？西雅图那个穷人区。也就是说越有钱的人越不奉献，越穷的人越奉献，这是据这个地方调查的结果。你看有道理，你看耶稣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这圣经说的很有意思，若干的钱，若干就是天晓得多少钱。那现在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也就是几个 penny， 对不对？那这个寡妇投的钱跟那个财主来投的钱，从客观来看，哪个钱投的多？当然财主嘛。这个穷寡妇就这么两个小钱，可是耶稣讲话了，耶稣叫门徒来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下面就解释，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箱里，这是谁投谁奉献呢？财主，都是自己剩下来有这么一点小钱嘛，投进去。但是这个寡妇就不一样了，她是什么？自己不足，穷那个要死，叮当响，对吧？却把她一生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什么叫做奉献多余奉献少，耶稣的定义是什么？他是不是看你的绝对值，5块一块一百万，是不是看这个绝对值？不是，他看什么值？相对值，就是你的奉献跟你的财产的比例是什么。这个寡妇投的是几%，他把他养生的都投上，所以他投的是100%，对吧？那其他这些财主呢，是不知道5%、10%或者1%，真是天晓得，对吧？所以这就是这里有一个人跟前面这些文士做一个对照，文士所讲的都是讲表面，看起来好看，听起来好听，讲起来会讲，但是实际上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里却有一个穷寡妇，她话不会讲，但在神的面前她有一个什么心？爱神的心。她爱神，什么都给，她什么都给。所以这就是耶稣对那些财主奉献，不管他投了多少钱，耶稣有没有讲话？没讲话。但是当这个寡妇把钱一丢下去，神就说话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看事情跟我们看事情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神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内心，人看的是什么？外表。宗教讲的都是外表，外表没有用，外表没有用，因为神要的是那个实质。所以我想啊，这两章圣经就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宗教的世界对这样的一个讲求内心的神能够容忍吗？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所以这两个是一定要冲对冲的啊，对冲。所以这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所面对的事实。我们低头祷告。